善良，但是我们一般习惯讲是讲善良哈，所以我在今天讲到的时候，善良、良善这两个词是互相是相等的哈，就说明一下。我们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8:13，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这个话是亚哈王他的家宰，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是总管了啊。亚哈王最信任的人对以利亚所讲的话，亚哈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坏的王啊，他娶了耶洗别这个更坏的女人啊，做妻子，把偶像，把错误的风气通通带到了国家，使整个国家败坏，抵挡神，等等。那么耶洗别是最坏的王后，亚哈是最坏的国王，可是他们或者说亚哈却有一个最好、最忠心、也最善良、也最能够就是爱耶和华、保护耶和华先知的一个家宰，他深得亚哈的信任，他也的确对亚哈忠心耿耿，他并不是心口不合一的对亚哈忠心，他的确是对亚哈忠心。那么但是呢，他更忠于耶和华，他在忠于亚哈这个坏王和忠于耶和华这个真神的事上没有什么冲突。就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亚哈是抵挡耶和华的，那个耶洗他们夫妻都是抵挡耶和华的，可是这个俄巴底他就是一个忠于耶和华的，也忠于亚哈，就是我们觉得奇怪吗？今天要讲的一个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的这些讲法恐怕很多人都不喜欢哈，包括我在美国的很多基督徒朋友，你们不知道晓不晓得，美国这个选举总统大选是非常近了，那么非常近，虽然我们台湾我是觉得记者和新闻台都没有怎么尽责哈，报新闻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哈，就是炒作一下一些新闻，以至于我们新闻这么多年来越来越自由，可是水准没有提高，我觉得反而往下降了哈。那么不管是哪一派的，我觉得都有这个毛病。那么对于美国的大选的报道，以及中国大陆还有全世界的很多新闻都没有报道，没有怎么报道，但现在在美国真是热得不得了。那么支持川普的和反对川普的都非常的越来越剧烈，那么很多从前不讲什么政治的基督徒也振振有词的提出来说，不但我们要讲，要表明立场，而且要责备这些不讲不提立场的，那么我就是被责备的人啊。今天我在这里居然讲上古的一个老事情，讲什么圣经里面老事情，不提现在的新闻，恐怕很多人不高兴。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任何事情如果我们要有正确的判断和想法，要敬畏上帝，要多明白圣经里的话。那么当我们看到亚哈和他的家宰俄巴底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也想到耶稣的门徒都是跟随他的，都是撇弃一切跟随他的。虽然大部分的人我们并不熟悉，我们熟悉一下大概就是彼得约翰两个比较熟悉， 彼得约翰还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这三个我们比较熟悉，别的包括彼得的兄弟、约翰的兄弟，还有就是其他几个有的时候有不同名字的，不要说你不熟悉，我也不熟悉。拿但业是什么啊？我一下忘记了哈，就是他们有别的名字。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呢，我们并不太熟悉，但是耶稣可能在拣选他们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用心，就是他拣选十二个，基本上大多数是很平凡的人，用很平凡的人建立上帝永远国度，那是这是我们非常觉得荣幸的。那么耶稣在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或者说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的门徒不只是十二个，他的门徒就是听他的出去服侍，两个两个服侍有七十个，那么后来他复活的时候，一时显给五百个门徒，男性的弟兄显现，然后呢，可能如果有五百个弟兄，通常从古到今，古今中外，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大概就是三个姐妹啊，就是所以或最少两个哈，那么所以五百个弟兄嘛，最少有一千个姐妹，所以这是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信靠耶稣人，耶稣在世呢三年半的工作，大概有一千个人左右。那这一千个人里面，他们的政治立场怎么样呢？他们的社会经济的立场怎么样呢？那我自己觉得，圣经所表现出来的，我觉得恐怕也很少有人能反驳这个事实。不管你多么希望我们。很多人希望我们介入政治啊，你介入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很高兴你愿意介入政治，不管是蓝的是绿的是各方面的，你觉得你是本着你的良心和你的信仰，你在这个政党里面或者这个非政党里面努力，这个我觉得只要你是诚实的，用心的，不要糊里糊涂的参与，我觉得很好。只是我会觉得在这两天的上课里面，我已经一再表达了，我会觉得不管是传道人或教会或者平信徒，我们基本上应该有个认识，你是不是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这且全时间的，这且不必说，但是我们需要有个认识，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一切的政党、国家，甚至家庭，我们夫妻的关系，有一天都会过去，死亡都会把这些带过去，历史都会把这些带过去。只有神的国，只有教会，只有教会里面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在存到永远的世上努力的建造，这不是很有价值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而且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成长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上帝的真理，认识三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他是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认识福音的宝贵，认识律法的圣洁等等。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专心的爱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世上的灵魂，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这里面的需要的学习就已经是讲不完了啊！我们需要学习基本的圣经真理，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学习教主日学，我们学习收奉献，我们学习排椅子，我们学习做清洁工作，我们学习奉献时间、金钱这些都已经是花我们一辈子的时间都不够了，而且在里面的享受和快乐，各位不是只有辛苦，我觉得充满了享受和快乐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如果觉得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力气去关心政治，好嘛，很好，这个圣经没有反对，我们也不能不会反对的。只是我是觉得我们在自己的教会的服事里面以外，最需要有的一个是我们在 工作的事上要尽忠，不能说其次，可能最需要的第二个是在家庭的事上要尽心，就家庭和工作，我觉得家庭比工作还要重要，并不是说你花时间在家庭要比在工作更多。如果真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你一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或常常出差，那么以至于家庭不能花那么多时间，我觉得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也可以了解。更不是说教会或者是信仰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花最多时间在教会。我们可能花的时间一个礼拜就是两三个钟头，但是我们衷心的为教会祷告，我们这两三个钟头好好的来崇拜，我觉得也很好。只是这个是我们最放在心上的，其次我觉得是我们家庭，我们爱的配偶和我们的儿女父母，那么再就是工作。再行有余力呢，如果你喜欢什么社团活动啊，爬山啊，摄影啊，也很好。如果你就是除了教会、家庭、工作以外，最喜欢的就是政治，我是觉得不如喜欢爬山钓鱼那么好。但是如果你喜欢，好，也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请不要把政治和政治的立场看得很绝对。你只要是跟我不同颜色的，我就恨死你；你只要是跟我相同颜色的，我就拥护爱你爱得要死。各位，你有这种态度，只能对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弟兄姐妹是跟你一国的，你是非常爱他的。那么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我们也不是恨他，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国的。现在我们在台湾还有在美国，我觉得我们把政治的立场看得太重了。看得太重可能也没有关系，可是在糊里糊涂的情形下看得太重了，那就不应该了。什么叫糊里糊涂的情形下？就是我们连事实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那这个我就完全不能举例子了，因为我觉得事实是什么你也许觉得刚好相反啊。那么我们如果事实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就支持或反对某一个人，这是很错误的。当然很多时候事实到底是什么，我们会弄错。我们不要讲现在的人物，我们甚至不要讲近代史的人物，我们讲历史的人物，秦始皇好不好？那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不好，很坏。但是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觉得千古皆行秦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道路，什么功劳甚大。那时候就开始有点困惑了，那到底他好不好？那么就是我刚刚说的，到底谁说的是真的？那秦始皇现在又不在了，隔了2000年了，我们也不知道文献到底有多可靠，这当然就是自己个人的判断了。那么个人的判断，这也是成熟的人一定有的态度。判断要理性，要冷静，要逻辑。那么你感情丰富是好的，但是不要被那个你的感情丰富扭曲了事实。而且你愿意修正自己，愿意接受你对方的观点，那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承认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很准确。那如果碰到近代史的时候那就更大的不一样了。我没有看过日本人写近代史，但是我相信日本人写二次大战绝对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我相信日本人的小孩子从小到大了解那个二次大战的了解跟美国人跟我们都一定不一样。他们一定不会把自己想成自己多么的不好， 他们一定在讲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尽量的美化这个事。哦，但是各位，我不是要冒犯你，我不是要冒犯你，但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什么，我也觉得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有些人总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把一些跟自己不利的消息把它不传播出来，这一定是的。那么像南京大屠杀，我们会说的恐怕大多数就是我们被杀屠杀的很惨。我们对美国宣教士在南京大屠杀里面对中国百姓的保护，这就不太多讲了。那么我们对于很多很多事情，就是都有一些跟我们私利有关的事，我们讲或者不讲。耶稣的门徒，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表现，或耶稣的表现，还有初代教会的都让我们看到，就是我是不想跟我的弟兄姐妹热衷政治弟兄姐妹争执了，但是当他们说哎呀，这不问人间的事情啊，只谈天国，实在是狼心狗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要说，请你看一看新约圣经，耶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初代的教会，那时候罗马帝国，你要说正有翻天覆地的表现，或用任何危言耸听的词都可以。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当该杀雅古斯都的时候，下令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车。你知道该杀雅古斯都是谁吗？你知道他是罗马的第一个最伟大的皇帝吗？圣经根本没有讲他有什么功绩事业。那么后来的几个王，几个皇帝有提过名字，也没有提他的事情。宫殿里面，罗马宫廷里面，罗马军团里的惊天动地的，用现在喜欢政治的人谈的惊天动地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提。罗马的哪个军团在北非败落了，哇，惊天动地的事情没有提。怎么不关心政治？我们要说圣经怎么没有关心当时罗马政坛的一些事情？怎么没有说罗马的这一派跟那一派昨天在立法院开会结果怎么样怎么样了？没有讲。我觉得我们关心教会是非常正确的，你要关心政治当然是可以，甚至我们也鼓励，但是如果你觉得人类的前途，我从差不多三四年前回到台湾到今天啊，每一次选举，我们台湾到十二月的时候好像都有选举，几乎无年无之啊，就是大家都选举热，每一次选举我都收到基督徒给我的电话，康牧师，你一定要去投票，而且有的时候大胆点讲，你一定要投给谁？如果那个谁谁谁当选了，台湾就惨了，我们就完蛋了。我要他们不喜欢人都当选过，我也没有看到台湾完蛋了，我也没有看到我们什么悲惨了怎么样了？就大家对于那个蓝色的在总统府里，或绿色在总统府里，哦，有着那无比的盼望和害怕。怎么我们不害怕上帝呢？怎么我们不盼望上帝呢？就是你在圣经里看到的很清楚，这个世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所谓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了，任何一个世代都有一些你要觉得说叫我们毛骨悚然的，有啊。但是你要说再过个十天八天十个月八个月你都忘记了，所以你的天地也是很渺小的，一下就过去了。 最我今天要讲的最要提醒的就是，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深蓝的也有深绿的，有讲统的也有讲独的。那个独的是奋锐党人，他不只是独，他是用武装叛变的，他是奋锐党人，是会杀罗马人的，也有帮罗马人做事的税吏。我不敢说哪个是蓝哪个是绿，但是就是两个人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我都不知道当他们两个就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很幽默的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让他们去打架吧。他们都一样还是服侍上帝，他们也没有像犹大一样出卖了耶稣。俄巴底是忠于亚哈的，这个不应该，我觉得是不应该。但是俄巴底忠于亚哈，耶和华真的是没有责备过他，以利亚也没有责备过他。俄巴底在忠于亚哈的同时，他是冒生命的危险保护耶和华的先知。你看耶洗别杀先知的时候，我就是俄巴底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这不是一件小事哎，各位，那个时候第一个是饥荒的时代，饥荒的时代，饥荒到连皇宫就是亚哈家里都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俄巴底在这么难的时候，环境上是饥荒，政治的局势是王后杀先知。那么王后杀先知，国王也是支持王后的，没有水，没有饼，没有安全，他又是国王的家宰，皇宫里的事情有多少啊，忙死了，他居然能够照顾这100个人，供养他们。俄巴底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只有讲俄巴底，不是这一句话，上下文里面有讲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你服侍亚哈不应该的，但是你服侍亚哈起码神也没有责备。我们不能说今天当政的人我们不喜欢就不忠于他，这一点对不起，这是圣经里的话。圣经里说对于执政掌权的，对于管理你的，不管是主人或者是国家的主人，或者是社会的主人，或者是你老板，那么或者你太太啊。昨天跟长老和长老娘一起出去吃饭，知道长老的权柄都从哪里来的，知道长老都听谁的话哈，都听主的，听主的，主是谁就再说了啊。那么我们的主是神，但是神允许我们，或者神的确在圣经里面允许我们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但是这些执政掌权的并不都是，应该没有一个是完全良善的，没有一个。但是对于比较不善的，你在他底下的服侍，神也没有什么责备的地方。就是你看旧约新约的这些先知，这些服侍君王的，很多君王是很不理想的，就是大部分的，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啊，我不是不知道，起码就是帝王将相执政掌权的有权柄的像样的并不多。我也没有那么幼稚说啊，就是那可怜的升斗小民是最好的，我也没有这种幼稚的想法，圣经也没有。圣经说 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穷人。我不会觉得什么无产阶级就是光荣没有犯错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都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但是我承认有好的多的，有坏的多的，只是谁坏的多谁好的多，这我在这里也不去讲它。我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明显包括圣经说不好的环境中，不好的人当中，这种地方还是有善良的神的仆人在其中。你说这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朝代，哪个党派？我说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世界就是邪恶的，邪恶的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党派，哪个朝代，我们都在其中生活。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他们。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我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天父，他们就是我们门徒。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但是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并不离群所居，我们不但不离开，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像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进入世界不是同流合污，我们进入世界是把好消息带给他们。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像俄巴底一样，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各位哪一个环境不艰难呢？哪一个时代不艰难？今世的世代艰难，每个时代都艰难。这是我刚刚讲今世的世代艰难，是讲到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话。这各位我们也很难想象哈，我的大儿子前两天就表达出他的一个立场。他说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结婚，已经30多了，那么他绝不反对结婚，他也非常乐意，我们也很迫切地为他婚姻祷告，他也为他婚姻伴侣祷告。那么但是当有牧师，因为我他的朋友也都是牧师嘛，有牧师跟他介绍的时候，或长辈介绍的时候说，哎，你是单身的，服侍是不方便的啊，要为你迫切祷告，有一个配偶。我儿子就说，为我祷告有配偶是很好很对的，但单身服侍不方便是错的。他说圣经讲服侍是单身比配偶还要更方便一点。我们各位你听到一定都觉得莫名其妙，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的，保罗清楚地讲，我愿你们都跟我一样，他是单身的。保罗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说，如果照今天的艰难来看，照我说，人不如手术安长才好。保罗清楚地说，如果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可以专心服侍主。这是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比较后半部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结婚，可以专心服侍主。如果你结婚了，你就要好好服侍你的太太或你的老公。那么，这是一定的。各位，其实这没有什么很难了解。如果我今天结婚了，我没结婚，我是单身，那么教会的服侍，那么包括年轻人晚上要去玩桌游，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玩桌游啊？就假如说去玩桌游，我也去跟他们一起玩，玩到12点钟都没关系，因为我是单身的。但是如果我是结婚的，我可能晚上6点钟就要回去了，要回去吃饭哦。这家里一个礼拜才有一顿饭，全家团圆一起吃，所以要回去。我12点钟回去都没关系，因为我没有责任要照顾家里的人。 不过我也马上说，这是保，我想我只是举个例子，但保罗当然可以马上说，或者是我们马上说，你晚上十二点钟跟年轻人一起出去玩桌游，如果都是男生也好了，万一是很多女生，或者说只有一个女生玩桌游，那就不好玩了，那也是不方便，那也是真的。不过保罗的确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说，结婚就要多服侍家里的人。然后保罗说，我跟你们讲这些话是希望你们专心服侍主，没有旁无打扰。那照他的讲法就是，我希望你们单身吧，不仅是对单身的弟兄姐妹，年轻的是这样说，对结婚了以后又失婚的啊，那么如果失婚了，包括配偶跑掉了或不忠实跑掉了，保罗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哎，他没有说赶快把他挽回回来，你要多多祷告，迫切祷告，然后要求神改变他的心，让他能够爱你，跟小三赶快分开，然后回到你这边。保罗说没有，就让他走吧。意思是什么？哎呀，求之不得了，他走了就是好的不得了，难得的，你就让他走吧。他要回来那你就接受，但是他要走你就让他走，那么那你就自由了。如果你真的想再结婚，他说包括单身的没有结婚的人想结婚，或者结婚了失婚了以后，不管是配偶死了或走了，你还想结婚，保罗是说你想结婚这没有罪，不过会受苦啊。你看他讲的没有罪，意思是这没有什么很好，只是没罪而已啊。各位，他说不结婚叫做没有，结婚叫做没有罪，不结婚叫做方便服侍，这是保罗讲的。所以我儿子就大声地说，怎么这个错误的观念这么多。当然我知道这不是错误的观念，就是单身实在诱惑也太多，保罗也知道啊，保罗也知道啊。所以保罗说，这就整个第七章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讲到的支持结婚的，就是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你一个人会被火烧死的，好，那就结婚吧。但是结婚虽然可能不被火烧死，或烧死比例小一点，但是这等人必受苦啊。你要就被火烧，要就很苦很苦很苦。对不起啊，这都不应该是在讲婚姻的，在教会讲婚姻都是啊多么的美满哦，神的安排创造多么美满，都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有没有结过婚。有啦，我承认各位，结婚是很美满的，是很快乐的，非常喜乐的，万金不换的啊，那么很棒的。只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得正确一点哈。好，这我们要回到良善了哈。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何西阿书六章四节，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我们讲俄巴底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或良善的人，他的善良或良善，对人仁慈，对人大方，而且做事，他能得亚哈那么大的喜欢，一定做的也是很好。他又敬畏上帝，那么他的良善不只是德性很好，他的理性工作的能力也很好。那么他有这种良善，良善或者善良是耶和华喜悦的。那遗憾的就是我们的良善，就是罪人的良善，早晨的云雾，树散的甘露。什么意思？ 我们的良善经不起什么考验的，太阳晒一晒，稍微热一点苦一点没有了。啊，我爱你，永远爱你，我爱你像什么什么，就谈恋爱的时候，我爱你的爱像太平洋那么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哦，很浓啊，太阳一出来没有了。我们是很不可靠的，速散的甘露，在甘露，在以色列那种干旱地方是很宝贵的，但是一下风一吹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在人间，在这个世界看不到什么良善，理由非常简单，罪恶进入了世界，我们的良善就没有了。但是因着主在罪恶的世界仍然施行恩典，所以我们还是有相对的良善，包括不信主的。但是耶稣也非常严严地提醒我们，甚至当一个少年的官到耶稣那里来称他是良善的夫子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对不起，良善善良翻得简单一点就是好，良善或善良就是 good。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好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是，哎呀，小子啊，我不够好啊，只有神是好的。不是，不是，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称我是一个良善的夫子，好的老师，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我是上帝，我是上帝，除了上帝没有良善的。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也宣告，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么我们在罪恶里面就没有良善，我们在上帝绝对的标准，最高的标准之下就没有良善，就远远都不及，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当圣经里面，当我们平常也用，这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是一个善人，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当我们用良善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这是相对的，这是上帝的一般恩典，让我们相对的说，哦，有些人是比较善良的，有些人是不，就是很比较邪恶的，包括不信主的人。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显然就是你的主人里面，世界的主人里面有善良温和的，相对来讲有善良温和的。那么这个善良行善，在困难和危险当中行善，就是更了不起的良善。圣经里面也有讲，哦，谁谁谁，别人都是行，就是在状况不错的时候，行有余力的时候，在有一些奉献，有人是在很艰难的时候，自己和环境都艰难的时候，还能对人良善，这就真是了不起了。所以再一次说，俄巴底在饥荒中，在耶洗别杀害先知当中，保护了一百个先知，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啊！现在我看到了《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三节，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显然敬畏耶和华也是善良的开端。那么，但是圣经上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亚哈跟俄巴底真是巴迪巴迪啊，亚哈真是不好。但是在十八章第五节，亚哈这个王啊，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的水泉旁和溪边，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这都是和合本的翻译哦。二人分地游行，我们今天绝对不会用游行了，分地游行好像这两个人在那里抗议示威，这里游行就是走了，走到各个地方去寻找。但你可以看，俄巴底走一路，亚哈走一路，亚哈跟俄巴底一起去 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在这句话里面看到亚哈的不一定是邪恶了，起码是大大的失焦。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溪边，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这有什么不对啊？这就是孟子讲的率兽食人呢、啊。饥荒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是牲畜，他怎么没有想到我们遍地走一走，我们想办法，老百姓都要饿死了，他说救一下牲畜。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人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即使是出于好心也会有偏差。那么我们刚才说的俄巴底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却跟亚哈一起在那里找东西，结果他跟扫罗有点像。扫罗你记得他是找一头驴子，找几头驴子，扫罗是找驴子，结果驴子没找到，找到了一个国王。有人说扫罗是运气最好的人，驴子没找到，找到一个国王，就好像你找一支圆珠笔没找到，找到了一颗钻石，或者碰到一颗钻石。俄巴底也很特别，他要找水草没找到，找到的是先知。找到先知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说你去跟你的主人讲我在这里，那个俄巴底说我怎么能跟主人讲，因为以利亚似乎一直有一个流传在他身上，是最后在他死的时候是明显显出来，在他不在世上的时候明显显出来，在平常似乎也有。就以利亚的交通工具比高铁还要好，以利亚就是常常在一个地方就被提不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我今天来这里算是现在有高铁算很方便了，但是如果像以利亚这么方便就好了，讲完各位再见了就看不到我了，然后我下一秒钟就从台北打电话过来了。就以利亚一下就会被主提到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俄巴底说如果我跟主人讲结果你不见了那怎么办，以利亚说我今天会让他看到。好，俄巴底是一个我们不太知道的人物，我今天特别拿他出来讲，就是说一方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相对的好人，那么俄巴底就是非常好，他的好是有事实的，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行出来的善，这就特别的是一种美好的良善。但是我讲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是服侍一个很坏的王，但是显然神没有否定他这个服侍，没有责备过他，而对他这样的做法，圣经的写法也是肯定的。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政治的观点上不要那么容易绝对化啊，求主帮助，不要那么绝对化。不是你不要热心，你如果要热心，千万也求主帮助你能够有热心，但是也能够冷静的分析判断修正啊。那另外一个很善良的人，圣经里面很善良的人呢，我要举的例子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是新约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很善良，很大方，很仁慈。他是利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就是一个就几乎跟圣灵保惠师的名字有点类似，就是一个安慰人的人，一个鼓励人的人，一个使人的心能够平静的人。他曾经卖掉自己的土地奉献了金钱。那么当保罗成为基督徒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 门徒都不敢接待他，因为本来扫罗或者保罗是抵挡基督的，他们都不相信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这实在是了不起，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并且把他带到使徒那里去。所以保罗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后来被教会接纳，是因为巴拿巴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名声，然后他有非常好的名声，把保罗带到教会，大家才比较接纳他的。巴拿巴对保罗有很大的恩情，这是第一次。后来当安提阿教会有增长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那个地方的增长非常的好，大批的信徒需要造就，大批的禾场需要收割，巴拿巴也非常聪明的想到，我做这个事是不够的，然后他就去大树找保罗，就找到了。那么保罗到大树的那段日子，圣经都没有讲有多长，学者的估计从5年到15年都可能。不管是5年或15年，保罗他可都被教会忘记了，被人忘记了。巴拿巴就想到，需要，他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就找到保罗，保罗就跟巴拿巴一起在安提阿侍奉。圣经上讲到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然后后来，安提阿的门徒救济犹大，也是保罗和巴拿巴经手的。他们第一次出去布道，巴拿巴和保罗在路斯德几乎丧命，但是继续忠心在那里服事。那么对抗犹太基督徒的时候，犹太割礼拜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也在会议中很坚定。但是这个很善良的、很好的、很接纳人的、很包容人的巴拿巴呢，我觉得也犯过一次错误。这个有人，很多解经家和牧师觉得巴拿巴没有错，有人说巴拿巴没有错是保罗错了，有人说是保罗没有错，巴拿巴错了，有人说两个都错了，有人说两个都对，是怎么样呢？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要出去布道的时候，巴拿巴要带他的表弟马可一起去。第一次出去的时候马可有跟他们同行，那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保罗说不要带马可，因为在第一次旅途中间马可曾经离开了他们，半途而废回去了。保罗说不可以带他去，巴拿巴说一定要带他去，两个人就剧烈的争执，然后就分开了。就是以巴拿巴的善良啊，接纳了保罗，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马可犯错了，那么给他第二次机会有什么不可以？保罗太严厉了。那么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保罗对，巴拿巴不对。那么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必须确定马可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的理由是什么。你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起码我以前上主日学的时候听到的理由就是马可很年轻了，出去传道吃不了苦，看到危险就退掉了，看到危险和困难就半途而废了。如果是这样，保罗第二次不带他去是不对的。可是更多的学者，我觉得使徒行传也表现出来是这样子，认为马可离开了这个布道团，不是怕吃苦，不是怕艰难，而是拒绝或者受不了保罗所传的信息。保罗传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保罗传的信息就是人不必受割礼才能得拯救，保罗传的信息就是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得拯救，不是靠着行律法。 那太多当时的基督徒不能接受这一点了，巴拿巴也可能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就离开了。那这样的离开就是他的认识，对真理对福音的认识错了。在他在这件事上悔改之前，的确不能带他去。我觉得保罗是对的，一个慈爱的人，一个慈爱而没有分辨或者太过宽容的人，可能会失之过宽。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到的推亚推拉教会，这个教会呢，耶稣称赞他，你有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你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有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太宽了，你的爱心太大了，大到不是爱心了，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的爱心叫你宽容忍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你的爱心宽大到容忍异端了，你不能这么宽。相对的呢，严格的人可能失之太严了，就好像以弗所教会，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有一个好的优点，有很多优点很好，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你不能容忍恶人。哎呀，我喜欢你，因为你嫉恶如仇啊，你不但是不能容忍恶人，你甚至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然后有一句叫所有基督徒不敢相信的话，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各位，神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没有所恨恶的，他对罪恶的恨恶是很强烈的。以弗所教会是很严格的教会，很恨恶异端，恨恶罪恶，但是可能太严了。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被责备的地方，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哎呀，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一个善良的教会，善良的人，或者良善的教会，良善的仆人。我们忠心良善，我们不仅是仁慈，对人有善心，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聪明智慧，不愚昧，不糊涂。那么最后有一个善良的例子哈，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出国的时候，叫了仆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然后给他们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然后就走了。这就好像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恩赐的目的是要我们辛勤的工作。各位，这个比喻是圣经里面以我们华人来讲应该是最喜欢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华人基督徒常常觉得圣经啊，基督教啊，哎呀，不食人间烟火，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世界在干什么，哎呀，实在是很无聊。我们讲什么祷告啊，主再来啊，关心灵魂啊，我们多讲一点跟世界有关的。那我就跟你讲一个跟世界有关的，就是赚钱啊，喜欢吧，就是多赚钱啊，更喜欢吧。耶稣说，主人把5000两银子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就马上去做买卖，随即拿去做买卖，马上做买卖就又赚了5000。简单的说，就是你把你的100万给了李专，过了一年他来报告赚了5%、50%、95%，哇，这不是很好吗？你的李专，我虽然不懂得投资啊，但是我猜了，你的李专把你的100万、200万、300万3年没有赚到钱，你一定是换李专吧？ 大概是这样吧。你要赚嘛，拿到五千就赚了五千，拿到两千就赚了两千。有一个李专特别烂，拿到一千，他把那一千买起来了。主人回来了跟他算账，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慈悲怜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哎呀真是好。但是很多人觉得很无聊，跟世间没有关系，我们的信仰要多跟世间有关系，这里就有关系极了。你要赚钱呐、啊，各位，你不好好赚钱，主再来的时候你惨了，这有关系了吧。但是你要赚钱赚什么？主给你的恩赐你发挥了多少？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有一种印象，饶恕人70个7次，教会是饶恕的，我们也应当饶恕的，我们主也是饶恕的，我们主是慈悲怜悯宽大的，是老佛爷似的，是无所谓的。 Far from it。这第三个仆人在跟主人算账的时候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的人就是，主啊，我知道你是刻薄的人，你是一个非常苛求人的人，你是一个苛求人的人。你苛求到什么地步呢？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哎，这时候你突然又同意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好好先生，他好严格哦。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种你怎么收嘛？没有善要聚，没有善怎么聚嘛？这个人讲的这句话跟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一样。你以为耶稣行的神迹都是医病啊，赶鬼啊，就是安慰人啊，医治人啊，好好先生。耶稣是绝大多数神迹是治病好的，耶稣的神迹也有一个，只有这一个是叫活的变成死的，是叫好的变成坏的，是叫有的变成无的。他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哎呀，这个事情叫我们传道人，叫我们基督徒真是非常的灰头土脸啊。因为尤其马可的写法真是气死我也。他到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吃，这已经很奇怪了。他是神，他怎么会肚子饿？第二个，他是比孙悟空更有火眼金睛，他居然看不到那棵无花果树上有没有果子，还走到树下看看，看了半天，因为他已经饿慌了，再看了半天还是没有，他就火大了，你给我死，无花果树就死掉了。那个果，那都不管了。重要的是马可讲了一句话，他到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的时候没有果子。马可讲，因为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说我们的主像样吗？你今天在台湾，你想说，你说，哎呦，我要吃东西。你要吃什么？我要吃喜马拉雅山上的雪莲子。哎呦，这怎么可能嘛？你说没有哎？你给我死！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有果子？那件事情是什么意思？耶稣特别讲：你们如果有信心，按着自然，按着本性，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按着上帝的恩典，主什么时候到你树下，你就什么时候要有果子。按着本性，按着自然，我们不能饶恕人。按着主的恩典，我们就任何人都可以饶恕。按着自然，按着本性，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不能有勇气。 按着主给你的恩典，他要你有勇气，你就得有勇气。对，照自然，照着本性，照着环境，这不是收割的时候，这不是聚敛的时候。按着神的恩典，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赦罪的，是怜悯的，是恩慈的，但也是严厉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是忍心的吗？我们不是都说你是慈悲的、怜悯的，你不是柔和谦卑的吗？你怎么会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尤其那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经营做生意，在教会里服侍，都容易受伤，容易疲倦辛苦。你要我们在辛苦的时候有安息，要在我们疲乏的时候有力量，要在我们愤怒的时候能冷静，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刚强，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主啊，你的确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主，但是我们记得你也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在信什么？我们在信造天地无所不能的上帝。求主让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